那么我们再把那个第三章一到六节呢，稍微再就稍微再很快的来的总结一下吧。因为呢我们没有一节一节的来看啊，因为第三章第一节里面呢就讲到，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呢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后面那个立约的使者很清楚，一定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至于前面那个，就是说在我前面来预备道路的这位，到底是讲的是同一个人呢，还是讲另外一个人呢？那就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当然在新约里面呢，也就讲到施洗约翰就是那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使者，对不对啊？所以差派使者在我面前前面来预备道路，然后呢你们所寻求的主呢就忽然要进入他的殿了。那所以呢，不管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其实都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都是讲到当他们说神呐，你的公义何在？你为什么还不，我们现在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还不来处理？神的回答就是说，其实我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啊？就要来了。那首先要是施洗约翰的话，他先来就是叫他来干什么？他来的是马可福音就说嘛，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你们都要悔改啊。然后呢，当时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那时候那法利赛人呐、那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啊，施洗约翰还骂他们，你们这是什么毒蛇的族类，对吧？对不对啊？那所以呢，就是说责备他们，要叫他就说你们必定要有什么行为跟你们悔改的心能够相称的，要表现出来的。所以首先来预备人心，就是说他就好像这个火好像碱一样，像人心里面的罪要除去的，要对付掉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从耶稣第一次来就一直在做的工作。我们现在就也看见，就是好像保罗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对不对啊？他也改变了很大啊，甚至在到现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神都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做这个，好像这个炼金之火，好像这个漂布之茧，对不对？不断的要让我们能够把我们里面的杂质给烧掉，要把我们的污点给洗掉啊。但是呢，最终的审判还没来到。为什么呢？因为神还是有怜悯，他还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有回转的机会啊。但是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讲了，那么他的审判呢，最终还是会来到的。好，我们跟着看第五个问题了啊。第五个问题呢，就是这一起来念念吧，就很短的，就第七节，一起念念。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他们就问了，神的转向你怎么叫转向你？我们不是一直就跟着你吗？怎么还要转向你？那然后呢，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神就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啊。那另外那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个第八节往下了，我们一起来继续念啊。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以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以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那在这里呢，神就说了，他们说，神说你们要转向我，他说我们怎么才叫转向你？神说很简单一个事情啊，在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上。那为什么神要讲这个事情呢？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关于十一的奉献，因为有些人呢就说啊，那这是全都是旧约里面的啊，旧约里面在立位记里面、民数记里面、生命记里面的，就是律法书里面的啊，在这个27章30节里面就讲了，但我们十分之一是属于耶和华的，就是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就是他每一年啊耕种的时候有这个季节嘛，对不对啊，田里面的那些的小麦大麦啊有收成了，地上的种子十分之一归耶和华的啊，树那个橄榄树也好，苹果树也好，葡萄树也好，十分之一归耶和华的。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好像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了啊，就是十一奉献。那然后呢，他这就讲了，民数就讲了，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经赐给立位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讲了这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到底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呢？那这十分之一呢，是用在神的事工上面，特别是用在那些服侍神的人的上面。那圣经里面呢，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献祭的时候啊，特别献平安祭的时候，有这个举祭，有这个摇祭。那其实这个举祭摇祭呢，还有呢，在那个立位记第二章里面呢，讲到献数祭的时候，数祭呢，他们要把这个数祭，把这个面来献上，交给祭司。祭司呢，就要把收过来那些面，不管是面粉也好，面条也好，无酵饼也好，数祭上面都要放了这个乳香啊，这个数祭都要加盐的调和的啊，放上乳香，祭司呢就要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除了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以外呢，还要把一把的面，就抓一把面也烧在坛上，然后呢剩下的那些呢就归给祭司。那圣经里面在立位记里面呢，第二章我想应该是三节吧，就讲了这两份，一份是烧在坛上的，有一份是归给祭司的，这两份里面呢有一份叫至圣的。哪一份是至圣的？烧在坛上的啊，这个是人不读圣经的时候直觉的回答，但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第九节开始，第二章立位记第九章，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那细心读一读啊，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他祭司要从数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数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到底哪一部分是至圣的？给亚伦和他子孙那份是至圣的，烧在坛上那份还不是至圣的，是给亚伦和他子孙那份是至圣的。为什么？读圣经都没留心过，当然就更没想过了啊。原因就跟那个举祭摇祭一样的，因为呢，当这个你献祭给神的时候，祭司接受了，他是代表神接受的，对不对？接受以后，然后呢，有一份抓了一把烧在坛上了，这个是献给神的，是人献给神的。剩下这份是什么？是也是已经献了给神的，只不过没把它烧上，已经献给神，神又把他这份怎么样给祭司，对不对？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了， 到底是你给神的份圣呢，还是神给你那份更圣呢？当然是神那一份是至圣的，对不对？您明白这个道理吗？同样的，那个摇祭那个举祭也是这个道理。你这一份呢，其实已经是什么，在坛上已经献给神了，对不对？摇一摇举一举已经献给神了。然后呢，你再拿回来的是什么？是神给你的，是神赏赐给你的。那明白不明白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利未人不分地给他们？因为他们的份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们的份，他们所领的是神的那一份，神把他那份给了他们。那所以呢，同样的，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奉献的时候，我们十一奉献，我告诉你，你奉献是奉献给神的，你不是因为牧师要发工资所以你奉献，牧师不是从你手上拿工资的，传道人不是从你手上拿工资的，传道人是从哪拿工资的？是从神那里拿工资的，明白没有？是你献给神了，然后他又从神那里去领取。所以呢，好像是你奉献了，然后就发工资给他了，啊，那么你要是这样想的话呢，你中间呢就少了神了，没有神在当中了。所以呢，教会的那些的有钱的弟兄姐妹，当有很多时候就当执事、当长老了，在教会里面呢，就什么就当老板了。那你不是老板，牧师传道不是给你打工的，他是神的仆人。你是奉献给神，你没奉献，你是亏欠神。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不是给他发工资，你要是认为你在给他发工资的话，啊，我想可能你的奉献，过去的奉献都不蒙约的。啊，那但是呢，在这里就讲了，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所出产的十分之一是归给耶和华的，对不对？那归给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我就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了，对不对？我就这一份是神的，神就把他那份就给了利未人为业啊，是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情，所以赐给他们，是谁赐给他们呢？是神的，不是以色列人赐给他们的啊，是神赐给他们为报酬的，酬他们的劳的，明白没有？那除了这每年的出产的十分之一以外呢，还有的第三年还有另外有十分之一的，就每三年还有多十分之一，就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们要又再从本年的土产当中十分之一都取出来。那取出来这十分之一干什么呢？就积存在你的城里面，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面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那这样呢，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呢赐福于你。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其实呢当纳的不止十分之一的，当纳的要是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十三分是什么啊，13.3%的，这个不是 10%， 是 13.3%， 因为你第三年要又再多十分之一啊，对不对？因为第三年就是除了你归纳给神的十分之一外，还有十分之一呢是要来干什么的？来帮助你们当中的那些有困难的孤儿寡妇啊，那些寄居的，什么人都可以来吃的，只要他们有需要他们都可以，这些就是说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的。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每年呢 10% 是全然用在神的家里面的，还有呢 3.3% 呢是用来作为什么慈善的实惠的工作的。那这是 minimum requirement， 最起码的要求，这叫当纳的。那有些人呢就说了，这都是旧约的教导啊，新约没这样教导过啊。我告诉你，新约有教导的，只不过你没把圣经读懂罢了。 在这个新约马太福音23章23节里面就讲了，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我们就认为这个那呢还是讲的那更重的，其实不是的。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英文翻译呢比较好一点，稍微好一点，英文翻译最后那句是什么，说 You should have practiced the latter， latter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公义、怜悯、信实 the latter without neglecting the former。 the former 是什么，就是a tenth of your possessions， 对不对？ of your income。 所以就是说你中文的翻译呢，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是指的什么，前面的献上十分之一，就这是更重的，那也是要行的，听懂没懂？最后这句话中文的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说了，哎呀，没，耶稣都没讲过，耶稣讲得很清楚的，这是要行的，就是说公义、怜悯、信实是要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就是献上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啊。因为呢圣经里面讲了，我们作为新约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全然献上的。那全然献上的口里面说得好啊，但是呢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你要有行为表现出来啊。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怎么才叫归向神呢？神就说到底你的心在哪，你说神啊，我的心在你那啊，你的心在我这，那么你的财宝在哪？我的财宝在银行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为什么说当神说你们要转向我，他们说我们怎么才叫转向你，神就跟他说了，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面，就在一个很简单的物质的一个考验上面，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倘若你心里面真的是关心神家的事情，关心神的事情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看见神家里面，你不单是有神家有缺乏了你才献上，就算神家里面没有缺乏你也应该献上，对不对？你要把最好的献上。因为神家里面缺乏不缺乏，其实呢我告诉你，这个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一个绝对的。因为呢有些事工我不做了，我就把钱省下来了，我就没缺乏了。就好像我们恩福印书这样，印一本书最起码要个5000块钱到7000块钱的，我少印一本我就省下5000到7000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没缺乏，为什么？我今年少印了10本书，我没缺乏了。为什么？事工也没做了。他说哎，你们也没缺乏，我也不需要奉献了。我说奉献不奉献不是有缺乏没缺乏的，奉献不奉献是你对神的事工、对神的事情、对神的家，你的心放在哪，你关心不关心。我想那接下来呢我还是在讲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的。那马拉基书呢跟着下来呢，他说你把当纳，圣经里面讲的是当纳的。我们很多时候呢讲奉献这个字的含义呢，乃是一个甘心情愿的、额外的，才叫奉献。十分之一呢，严格来讲，还不叫做奉献。十分之一是当纳的。你要是没有十分之一的话，这是什么？你是在抢夺取神的物，对不对？抢夺神的物，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是在夺取神的物，你把神的东西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了，放在你家里面了。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十分之一以外的才是什么？甘心的奉献， 我甘心情愿的感恩的奉献也好，怎么的奉献也好，这个是应该是在十分之一以外的。那甚至其实不是十分之一的，我们刚才讲过了，其实是 13.3 的，对不对？因为你还有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有需要的人啊，这些呢我们应该是，他说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就第一，他说你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敞开天上的窗户，这个句话呢啊，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对不对？一次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在创世纪挪亚方舟的时候，神就打开天上窗户了，就下了40昼夜的雨，然后呢这个地就全部被淹在水底下了，对不对？最高的山都在水底下有15肘，那这叫敞开天上窗户。第二次讲的敞开天上窗户在什么地方，知不知道啊？这个在列王记下，当时候呢亚兰人来围攻这个撒玛利亚城啊，然后呢先知就说了，明天到这个时候就有粮了啊，甚至呢卖得很便宜啊，大麦哎2舍克了才1舍克了买大麦可以2米尔是吧，反正就是说他小麦大麦都很便宜。然后呢当时就王的一个将军在旁边就说，就算耶和华敞开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那以利沙就对他说了，那么你不信吗？那你看得见吃不着啊。结果果然当夜那些亚兰人就听见这个有声音了，就漏夜就连营都不敢没收拾，就赶快就跑了，对不对？就把所有的粮食啊衣服啊金银啊都留下来了啊。有四个长大麻风的，夜里呢他反正他是在城里面饿死，倒不如去投降吧。结果一去没人，又吃又拿的。然后到天快亮的时候他说，哎不行啊，我们要是在这又吃又拿，城里面的人还是饿着还是怎么样，我们要是不报告的话我们有祸了，天亮了我们就有祸了。就赶快就去报告，报告以后呢以色列人就什么蜂拥而来，然后王就派这个将军去维持秩序。这个将军呢看见了，结果呢人一多一推把他推倒了，就把他踩死了。所以他看见了，结果呢一点都没尝到。那同样的就是这第二次的打开天上窗户啊，那在这里第三次的讲的神要打开天上窗户，那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当你真的愿意在神面前，你的心，那这里不是说啊，我好了那我就奉献十一跟神交换吧，那你要存着这个心的话神是知道的啊，啊这个不是交换的，你奉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绝对不是因为你说啊那么我就，乃是说我的心是转向神。那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你是要转向神的，你心里面是顾念神的事情，顾念神的家，你愿意把你的东西看见神家里面有需要，你就愿放神家家里面啊，就算没需要我也愿意把放在神家里面，让神家能够继续能做更多的事情。那当你这样的话，他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那一个很简单的，他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让它毁坏你的土产，你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啊。我不晓得你们就是有没有种过这个果树啊，我家后院的有果树，有苹果树，有这个樱桃树，每年春天的时候开花，满树都是花，有多少能结着果子？可能十分之一都没有，大部分的没结果的花就掉了。然后呢结了果子以后呢，树上都满是很小很小的果子，然后一个夏天里面呢就什么呀，就掉了，掉掉掉掉，剩下呢其实去刚过2014年，我们没怎么收成，前一年呢我们有很多，这满树都是苹果，满树都是樱桃，但是只不过也就是它当初开花的我想1%吧，就是我想100朵花掉了90朵，只有10朵花能够结果子，10朵花结果子呢 掉了九个，只有一个能够到秋天的时候成熟的，但是都已经满树都是了。那倘若神说，我应许你，每手以先不掉果子，啊，那个时候就很丰盛了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南美洲宣教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次种这个有点好像葫芦瓜一样的种那些瓜。我们总共从人家那里拿了五粒瓜子，啊，种到地里面去，啊，大概一个多月吧，不到两个月，我们就用铁丝拉了一个棚，然后呢，就打了多少果呢？打了大概有40几个果吧，每个果大概都有6-7斤，这样大的果，我想最起码有40几个果。就是那里呢打了大概有300斤的果啊，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啊，因为这些果呢都是什么，这个瓜呢全部都是同时出来的，我们也吃不了，所以呢我们凡是来崇拜的弟兄姐妹崇拜完了送你一个。那但是呢当然我们有东西送人的，人家也有什么，下次来的时候他也不空手来。他也送点他们的东西过来啊，这个就平安记了啊。这个，那但是呢，就讲到，其实呢，当神真的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多给你，只要没有坏掉，没有漏掉，其实我们就已经很丰盛了。在哈该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了，他你们呢撒的种多，收回来的少。你们挣了钱放在什么破漏的钱囊里面，放在破的口袋里面，结果呢前面不错一直在挣钱，后面一直在漏掉啊。怎么漏呢？很多方法漏的啊。我们在我那个时候在讲这个，在南美这个宣教的时候，我们跟那里的人就是传福音啊，那里的华侨都是很拼命的干活的，从早到晚啊，那叫他来教会来聚会他也没时间，那没时间吧我们就探访他了，我们就去他店里面去看他啊。有一家人他们开一个工厂，就两夫妻，他两个有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跟我们的两个小孩差不多大小，结果呢他们两个小孩呢就每个礼拜都生病。生病呢，因为他父母都忙着工作嘛，照顾也没照顾好，吃饭也不定时，那所以两个小孩就经常生病。那在那里生病呢，就看医生挂个号100块钱，然后呢领个，这个是挂号啊，还有看完医生以后再给一般看个医生就200块钱，然后再拿药又一两百啊，然后呢就是每个小孩。两个小孩每个礼拜去看病，我说但是我就看你这个小孩生病花在看医生花在买药的钱上，你一个月最起码2000吧啊。他说差不多啊，因为他那个开的工厂也挣钱了，也能挣钱，但是我说你每个月呢，但是小孩生病就你多花了2000块钱，不但多花2000块钱，而且呢小孩生病的时候发烧啊怎么样的，你晚上你也睡得不稳，你心里面也不踏实，对不对？我说很简单一个事情，我的小孩，我们在南美那5年里面，我们小孩从来没有因为生病去看过医生，5年，两个小孩从来没有因为生病去看过医生的。我说我当时这样，我每个月我就给你比你多了2000块钱，虽然我不是实际有钱进口袋，但是我少花了2000块钱。神要你漏钱的话，太多地方可以漏了，告诉你，神说要把你这些破漏的东西给你堵上了，那些漏洞给你堵上了，啊，其实就已经怎么样？有些时候真的就已经无处可容的了。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了，当你顾念神的时候，我以前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我说你在神面前呢，不要跟神计较。倘若你真的能够跟神说，神呢、啊，我的就是你的，那么神也会跟你说什么，他的也是我的，那么他的口袋、啊、就比我的口袋要 深了很多了，对不对？我说，但是呢，我要是跟神斤斤计较的话，我说神的数学比我数学要精明得多，他算呢，算得比我更精。所以圣经里面讲，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也在哪。倘若你真的就是说心里面归向神的话，神的心也在你的身上的话，那么怎么讲，就是说你的土产，你田间的葡萄还在未熟以前也不会掉果子。那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境。神有时候就替我们省钱的，就替我们省钱。好，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了，第七个问题。那在第十三节这里就讲，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然后呢，神的回答呢就比较长了啊，我们一起来念念啊，从十三节开始念吧。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就是前面已经看过这个诗篇73篇了。因为呢，这一段呢就跟前面就是说神的公义在哪很类似，对不对？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问的就是说，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啊，在神面前苦苦斋戒是徒然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反而狂傲的人有福，行恶的人得建立啊，他们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这个就跟前面的就很类似，很接近了啊。我们这个雅撒的诗呢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不再花时间。在这里呢就讲到，他是神的有纪念册，他会纪念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的。他说那时候特别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彼此在谈论的时候，神在旁边侧耳听的，并且有纪念册把它记下来。就当我们就是在他说特别敬畏耶和华的人，有时在讲话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中间的。圣经里面就讲啊，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讲，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什么在一块，对不对？奉主的名在一块，他就在我们中间的啊。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就听着的，他听见的。那听着不但听见了，而且呢，他还纪念的，他把它记下来的。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然他讲的就绝对不是那些前面那些就是亵渎神的话了，对不对？啊，他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讲的都是一些啊，当然是敬畏神的话。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神有纪念册。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啊，就有讲到神的册子，他都把有很多东西神会记下来的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就有讲到一个啊生命册啊。那么就是说当的时候，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犯罪了，摩西呢就到神那里去为百姓来祈求，为百姓来赎罪。他就说了，他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造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的话，那他都不晓得跟着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那圣经里面就点点点点，因为他自己就想了，才40天以前啊，一个多月以前才立约的，他们才立的约，对不对？立约说要遵守神的话啊，十诫里面才清清楚楚讲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造任何的偶像，对不对？结果呢，40天不到，他们在山底下就已经把两个诫命都全犯了啊。 就拜造了一个金牛，就拜那个金牛。所以呢，摩西都不晓得应该怎么求。最后呢，摩西呢就只能就想了，那不然，求你赦免他们。要是你不赦免的话，啊，有点傻无赖了啊，啊，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他说我宁可我来代替他们。啊，就好像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的，他为了我百姓，为了我骨肉之亲，对不对？我宁可与基督隔离的。啊，他说不然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耶和华就说了，他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字。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神他有一个名册吧，就是最起码我们的名字是上面的。那诗篇139篇16节里面呢，就讲了，诗篇139篇呢也是讲到大卫的诗，他说我要到什么地方来躲避耶和华，到了海的极处，到了阴间，我都没办法躲避啊，甚至呢其实我还没出生，还没成型，神都已经知道了，对不对？那这里讲我还没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啊。就是说好像呢，这里就好像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所都还没经历，他神都已经在他的册上了。而且呢，接下来那句话的十七节里面讲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极其宝贵，要数点到其数何等众多的，对不对？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他的一个，他有计划的，而且他的计划呢也是非常的什么，圣经说是非常宝贵的，而且非常众多的啊。那当然在这里呢也讲了，就是说那么是不是那么就神要是预定了我写在册上了，我们那么人还有没有主权呢？人还有没有这个自由意志呢？啊，那我们在这里也不特别辩论这个，那只是呢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同时候承认到神的主权，同时候也承认到人的自由的选择，人因为人要有自由选择，他才可以为自己所做的来负责任嘛。要是你根本没选择的话，那这个你也没办法为他来承担责任，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两方面我们都承认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两方面好像是对立的。那其实呢，我们认为它是对立的，只不过是我们所站的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因为我们只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没办法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看事物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学工的啊，要是学工的话呢，就是说学工程的话都要画那个就是画图的，画图的时候倘若说我从正面，从好像我这个瓶子我从这边看是个什么，是个圆形，对不对啊？我从这边看呢它就不是个圆形了，对不对？它是一个比较好像有点好像一个长方体的这样的长方形的样子，把上面不要了啊，就是你这样看它是个长方，要是你只能看平面的话，倘若你只能看平面的话就是一个长方体，但是这边从这里看呢是个圆的，那么有人说这是长方体，有人说这是圆的，那其实呢两边都对的，因为我们所看的只是看的其中一面，我们没办法同时看两面，你明白我要讲的事情啊。那但是呢在永恒里面的话，神当然他说这两方面都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去接受去承认，因为他看的他是从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看的比我们就更怎么样，更完整，对不对啊？就好像是我举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倘若我把我的手指放在这个位置上，我的左眼看见他了，我的右眼呢是看不见他的。你要是闭上，你看我闭上我的左眼呢，我右眼是完全看不见这个手指的，但我的左眼我是能够看见他的，对不对？那到底我的左眼对呢还是右眼对？ 啊，我的右眼是真的看不见，我的左眼也真的是看见了，两个都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们再远一点的话，左右眼你都能够看见我这个手指，对不对？因为你在不同的角度上来看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有这个就不可能有那个，不是的，因为我们只能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只能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从没办法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再争论下去了啊。我就说，但是呢，我们就要晓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神有一个册子，他纪念这些事情。那圣经里面呢啊，就讲了神有一个生命册啊，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提到的，他主是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候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这个就讲到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就讲到将来的以色列啊，神要再一次恩待这个锡安。那么在住在当中的都是在生命册上有记名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也讲到，对不对？耶稣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他也说圣经里面也说，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啊，案卷展开了。那这个案卷呢，是把就是说各样的罪人的罪啊，这个审判呢就展开了。那另外呢还有一卷，就是生命册。那死了的人呢，就要按照这个前面那个案卷所记载的来受审判。然后呢，他的名字要是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他就什么呀，他就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这就第二次的死啊。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讲到神是有一个册子，那神会纪念这些事情。那么启示录呢也有讲到凡得胜的，这个讲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呢，讲到这个撒迪教会的时候，他说撒迪教会里面呢有些人，他说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是只是挂名的信徒啊。得胜的，但是呢得胜的呢，他必要穿上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呢认他的名。那当然这里呢可能也有些人要提出来了，到底这个生命册上这个名字能涂掉能还是不能涂掉啊？那么这个又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了啊，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了那其实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每一次提到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他都是说不会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给涂抹的。没有一次说神要把你的名从生命册上涂抹的，你留心看啊，就每一次呢，就是说我必不会，那都是这样说的。那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那第二个呢，有些人就说了，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好像有几处呢，就讲到底将来就是说，好像第六章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了。倘若离弃道理呢，就不给他再有悔改的机会了然后呢，第十章里面也讲了神就是烈火，对不对？那所以呢，到底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他得救以后会不会失去这个救恩？那第一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刚才前面第一早上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们抓着神的手，是神抓着我们的手。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晓得的。那第二个呢，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倘若我们是重生得救的话，真正的，因为有真的重生的话是什么，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那这叫重生得救。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不是说哎呀，我哪一天我在布道会里面我一呼召你举手，你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呢？你那个举手不能代表你真的重生得救的，你明白这道理吗？ 你可能举了手了，但是呢，你生命其实根本就没有改变过来，没有基督的生命进入的你的里面啊。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是一个整一个完整的一个 package 啊。我们刚才讲了，基督的血所表明的不但是洗净我们的罪，同时候也是说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呢，圣经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生命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有些可能在教会里面几十年的，他说我这个教堂还是我爷爷那时候建的啊，我爷爷帮忙建的，可能你第二代第三代了，你在教会里面一辈子，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是属神的人呢？是不是真的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呢？不一定的，我要说不一定的啊。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的，在这个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讲的，神是认识他属他的人的。到底你有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关键的地方。那但是呢，所以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三章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段，第十到十五节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呢。他说，保罗说，我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立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那立好的根基呢，就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那这个第这个关键，有没有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关键。有了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的话，然后你个人就来建造了。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禾秸。那倘若是你的工程是必须要受神要试验你的工程的啊，你的工程有火要从神那里发出，要烧。倘若你的工程能够存留得住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奖赏了，有赏赐了。倘若你的工程呢，你用草木禾秸来建造的话，被火一烧就烧尽了，一点不存留的话，这个人就要怎么样？要受亏损了。然后第十五节里面怎么说？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虽然是这样，这人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得救的。但虽然是得救，却好像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他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基督身？那但是呢，圣经里面同时候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希伯来书实在的有这样的警告。那我只能够用一个例子来讲这个事情吧。就是说，倘若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还是说我现在要回国，那么我买了，不管是买加航的啊，直飞北京、直飞上海的，买加航的，然后呢，我上了飞机，我不管在飞机上面不断的祷告也好，我在飞机上面我睡着了，一直睡了十个小时，就一直睡到在北京下飞机我才醒过来也好，我只要在飞机上面，我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到北京的啊。那当然你说那个飞机失联了怎么办，还是马航一样失联但是神就保证了，那这个不是马航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的，就一定保证你的，对不对？但是呢，同时候呢，他也有个警告，他那这些有些什么逃生门，你这个门不能打开跳出去。你要是在飞机中间，你打开这个逃生门，你就跳出去的话，你自己掉下去了，那么你不能怨这个飞机为什么没把你带到去那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呢，就算在那个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有些尝过天恩的滋味，有那个什么与圣灵有份，就不能够给他就是再悔改了，他就好像一块田地吃了很多次的雨水，应该生长各样的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的啊，但是呢，他却长出这个荆棘蒺藜来啊，就近乎咒诅，结局就焚烧。 那他讲完这句话以后，跟着他又讲一句话，讲什么？那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讲了，他亲爱弟兄们呢，我们虽然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是近乎得救。但我虽然是有这个警告，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那所以每一次你留心呢，他有警告的时候，他都会兜住的。我相信没有人会傻到就是在飞机上自己要开门要往外跳的。啊，我这个问题呢，我就讲这样多好了啊。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讲了，就是说神会纪念我们，神会记着我们的。啊，其实呢，在诗篇里面吧，我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经文的，我并没有把它列出来。圣经在诗篇里面也讲到，我们的连我们的我们几次流离，神都记述的，对不对？我们的眼泪，他都怎么样？他都藏在他的皮带里面的，装在皮带里面的。这个诗篇56篇的第8节，但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所以呢，他说神都有纪念的啊。那当时。这里就是讲，他说那些当时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就在旁边侧耳听的，神就在旁边听着的，神会记下来的。啊，有些时候可能当时神就给我们就一个回应，有些时候就算当时没给我们回应吧，神还是把它记下来的。啊，将来他总是，圣经里面就讲了，在这个传道书12章14节里面讲。人所做的什么事情，将来都要什么？神都要审问的，不管是善的是恶的是大的小的，神都要审问的。然后在马太福音12章36、37节里面讲，他人不但是行的事情，连讲的闲话到那日也都要句句供出来，对不对？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为恶的。好的，我想时间呢要赶快了啊，我剩下20分钟。第4章，那第四章我们就很快就把它念念吧，也比较短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一起念吧。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一致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不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在这里呢，接下来就是神不单是在那，因为这个是连着第7个问题的，那神不单是说我听了我记下来了，还有怎么样？神将来的审判，对不对？神将来有一天，就耶和华的日子，那整本圣经里面呢，啊，都讲到就是将来的审判，啊，耶和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讲耶和华的日子，啊，在新约里面就称为主的日子，啊，主的日子，临近，他说那日已经临近了，啊，他临已经非常接近了。当然，这个在旧约已经在讲这句话。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更是什么，更是洁净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他说势如烧着的火炉，他说那日呢，好像一个烧着的火炉一样。那当神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在这里呢，我们刚才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神好像一个烈火一样。他说神显现的时候好像烈火一样，但是这团烈火呢，啊，也是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或者有不同的后果的。什么不同表现、不同后果呢？他对于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那些狂傲的人、行恶的人， 他们叫什么呀？他们就要被烧尽了。他们好像这些核感应啊，然后呢，这个火，这团火呢，就会把它完全的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的，但是呢，对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就怎么样？他就好像公义的日头一样，那其实日头也是一团大火嘛，对不对？我们晓得其实这个我们的太阳也就是一团大火，但是这一团火呢是怎么样？他说他有一次的功能的神他是烈火，但是这个烈火呢他可能可以一个毁灭性的，对于那些不敬畏他的人，对于那些狂傲的人是个毁灭性的，但是对那些敬畏他的人呢他不但是不是毁灭性的，而且是有什么有一致的，就好像太阳，我们晓得太阳它我们这个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呢你要是去看医生的，医生一定叫你是要补什么的，补钙，不但补钙还要补维他命 D 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阳它能够让我们这个皮肤能够自己生产这个维他命 D 的，那不但是让我们以前国内呢每年就算在冬天的话呢，那天要是大太阳呢，我们会怎么样？把棉被拿出来晒的，对不对？要晒晒它的，消毒的，对不对它有医治的功能，太阳它有医治的功能。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神在第三章里面呢就讲到他立约的使者必定要很快来到但是首先呢中间还有一段怎么样，就是说给我们有他说你们没有灭绝，因为神的恩典，神对雅各还是有恩典，神对雅各有立过约，对不对？所以还给你们有机会，但是那天始终是怎么样要来的，还是要来的。那圣经里面就讲了，那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他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呢，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像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睡在尘埃中的很多人要苏醒福醒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呢必发光如天上的星，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那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就是说将来神透过但以理对以色列人也讲了，对不对？他说将来复活的时候也归顺神的人跟不归顺神的人有不同结果的。他说那些有一些呢是什么呀？得永生的，敬畏神的人他要得永生，不敬畏神的人要怎么样？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所以呢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不是如灯灭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里面就讲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然后呢死后还有审判的，对不对？死后还有审判的。所以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好像看不见神的审判，好像有些时候看见好像神到底你的公义何在，其实呢神说现在还没有做，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做，对不对？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做的那么这里呢也讲到了，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他第十三节特别讲，个人的工程呢必定要显露出来，因为那日要将他表明出来，有火要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那这个里面就是说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在都要来到基督台前受审判的，那审判不一定是坏事当我们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呢，有些呢是怎么样受审判然后得称赞的，得赏赐的，有些受审判是被责备的，是受亏损的。那圣经里面讲的关于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就有很多了那么这个也就好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七个比喻里面呢十三章七个比喻里面呢 第二个比喻呢，他在解释的时候呢，也就讲了，他说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啊，人子来把好种撒下去了，但是仇敌呢也把这个坏种也撒下去，好种坏种一起来长，长起来的时候呢啊，但是什么时候才把它分别出来呢？他要到末日的时候，末了的时候才把它分别出来。他因为现在那个仆人就对主人说，我们现在要不要把那些稗子给薅出来？主人怎么说？他不要，怕你把薅那个稗子的时候你把麦子也拔出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随便的论断，因为论断的时候你不晓得他背后的原因，你不晓得他的处境啊。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讲，他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的人论断，我都看为极小的事情，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不因为我觉得我没错我就真的没错，将来审判的是谁？那是基督，对不对？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面前显露出来，那时候呢他要把暗中的隐情要显明，背后的原因，背后有什么的背景，那时候显明了，那时候审判是一个公正公平的审判。那但是呢在这里呢就讲到那些恶人呢要怎么样，也是丢在火炉里面啊，义人呢要怎么样，在神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好像太阳一样，就跟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个马拉基书所描写的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啊。那这里呢讲的将来的这个审判了啊，那么我们就不花时间了。那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呢这个审判将要来，但是呢你们要怎么样，要留心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和还有什么，还有以利亚，他你们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摩西跟以利亚呢，其实就是两个代表人物吧，旧约的两个代表人物啊，一个呢是代表了律法，对不对啊？以利亚呢就代表了先知。那不是说他们是唯一，但是呢他们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呢，我们就看见呢在新约里面呢他们也在出现的，对不对？就是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当耶稣在山上祷告，他的脸面貌就改变了啊，衣服呢也洁白放光了，然后呢有摩西跟以利亚就显现，跟耶稣在讲话啊。当他在荣光里面显现的时候，讲论的是什么事情呢啊？讲论的就是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就讲论耶稣去世的事情。那在去世，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呢，去世这个字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啊，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写的耶稣去世这个字呢，其实就是 exodon， 就是跟我们现在英文圣经的第二卷书叫出埃及记是同一个字来的，这英文就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就 exodus 啊。然后呢，他们在谈论的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那个 exodon。就是也是这里中文翻译把它翻作去世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就看见呢，其实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也就跟旧约里面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很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的，对不对？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要怎么样？首先是过逾越节，对不对？过逾越节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这个埃及了。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就讲了，耶稣就是那什么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对不对啊？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耶稣呢已经被杀了，所以你们守这节呢就不可再用啊那些旧教，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呢，就当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整个就是他的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呢，摩西跟以利亚呢是有扮演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因为有些人呢在问，到底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两个人啊，启示录十一章里面讲到有两个人啊，他们传道的日子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呢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世界啊。那么到底这两个人是谁？那么一般的传统的就认为呢，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摩西，那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因为呢在旧约里面呢，水变血，行这个水变血神迹的就是摩西，对不对？叫火叫天闭塞不下雨的就是什么？就以利亚。那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说那以利亚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争论的。有些人呢就说另外那个可能是以诺，不是摩西，乃是以诺。因为整本圣经里面呢就只有两个人是没见过死的，一个就是以诺，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以利亚。以诺呢在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呢就讲了，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神就把他接去了，就不至于见死啊。然后呢以利亚的话呢，在列王记里面呢列王记下里面的时候呢，也是神用旋风把他接去了，然后有火车火马把他跟以利沙就隔开了，对不对啊？所以以利亚呢也是没有死的啊。所以呢圣经说他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看就这两个人没死，所以应该是这两个人吧啊。摩西圣经讲他死了，对不对啊？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讲他死了，在尼波山。然后呢但是呢圣经里面讲了他死呢也跟一般人的死也不太一样的，讲到他的在尼波山死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他的眼睛还是明亮的，他也 牙齿也没脱落的，对不对？而且不但是这样，而且呢没人知道坟墓在哪的，神把他收起来了，对不对啊？没有人知道他坟墓在哪。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在犹大书里面呢就有这样一段，就讲到呢天使长米迦勒跟魔鬼呢曾经为了摩西的尸首有过辩论的，有个争在就是说最后魔鬼的就是魔鬼要拿这个摩西的尸首。因为圣经里面就讲了，在耶稣钉十字架以前掌死权的是谁？是魔鬼，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就讲嘛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不对？所以在耶稣钉死以前呢，掌死权的是魔鬼。所以当摩西死的时候，魔鬼要他的尸首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呢神却保守了他，而且呢是米迦勒呢就来保存了摩西。那所以当米迦勒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呢，他尚且没有用这个毁谤的话来责备他只是说主责备你了主责备你吧。那所以在这里呢也看见了摩西的死呢跟常人的死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到底这两个人就最后启示录里面这两个人到底是哪两位呢我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呢，我自己就比较更接纳的是摩西跟以利亚，而不是以诺。因为以诺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就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那被接去那个字在希伯来语里面呢是 metathesis， 那个字它是改变的意思有些英文就是这个 King James 是直接把它翻 translate， 它就被改变了，那就不至于见死了。那所以呢其实呢将来不是以诺不至于见死的，将来还有一批人是不会经过死的，是什么人？可能是我们 主再来，要是很快就再来的话，那些有一批的信徒，最后就主再来的时候还存活在地上的那些信徒要怎么样，就要被提了，他就不至于见死的，对不对？所以以诺所预表的就是这一批的信徒，以诺预表了这一批的信徒。好的，我想呢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四点半了，因为我还要给一分钟两分钟给徐五号弟兄他来有点报告。我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不晓得这个教堂他们好像还要用的，我不晓得你怎么来问我了啊，反正他不赶人的话我就留下来，你们就问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圣灵的话语。虽然我们是比较好像有点匆忙啊，但是求你让我们也能够真的有一个愿意来明白的心来寻求神的道，让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受教的心啊，我们不单是来聆听来明白来了解，也让我们能够来遵守，否则恭敬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交上啊，求你让我们这是不单是听到而且能够行道，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